好，那说完这个人生的本质啊，那怎么样去超越这样子的一个苦呢？所以呢，佛呢就继续呢跟大家讲这个灭谛和道谛。灭谛要说的就是，哦，让自己的烦恼灭除下来。所以导师在93页的部分啊，他也说了一个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不过呢这是一个重点，非常重要的重点。在93页第二段的第四行的部分，第二段的第四行的部分，不是要解决这个业，而是重在烦恼的解决，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可是我们很多人呢都想灭这个业，比如说病来了啊，为什么我会病？我就跳不开这个病吗？很多人重心就会放在什么呢？自己的遭受的那个苦果上，而忽略了。因为有时候这个苦果是不能改的，它已经现前了，是不是？可是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就是忽略了这苦果接下来引申的烦恼，我们是没有看到那个引申的烦恼，我们只想说，哎，我怎么一直在病，我为什么不能够跳脱这个病？这个里头重因缘复杂，而且你也灭不到这个东西，已经现前成果的东西你灭不到。可是这个果所借下去引申的烦恼，反而是真正我们要灭的。你不灭这个烦恼，烦恼起了过后就怎么样？又在造恶业啊。所以看到吗？有苦，苦会，苦是果啊，这个果会引申烦恼，烦恼又会引申业，有了业会不会又在苦啊？我们常讲惑业苦，惑业苦三轮转，听过吗？有烦恼，烦恼了就会造业，有了业就会怎么样？又有苦果。所以我们现在从苦果看起，我今天有这个遭遇，那是苦果现前了。苦果现前过后，不是再去想说我怎么把苦果给灭了，不是，因为这个现前的你不能灭了，你要灭的是什么呢？这个苦果会进一步引申烦恼，要灭的是那个烦恼。为什么呢？你不灭这个烦恼，烦恼又会造业啊，烦恼起了又会又在造业啊，造业的话又会引申苦果啊，会恶性循环啊。所以要灭的是烦恼，这点大家永远要记得哦，永远要记得。那么怎么灭这个烦恼呢？后面就讲了道谛啊，道谛就是种种的方法，种种的修行方法，一般讲拔正道。那我们所有法门呢，戒定慧的所有法门呢，都离不开八正道开演出来的。所以今天你说你学安波念，它跟八正道有没有关系呢？一定有关系的。八正道里面有讲定啊，有念啊，正念正定，有没有？这里头一定跟不离八正道。今天我们说你学戒，五戒八戒十三业道，它跟八正道有没有关系？也是有关系，离不开的啊。正语、正业、正命，这些就是什么呢？戒法来的。今天你说我去听经闻法，我去清净善知识、如理思维，或者是我透过这个禅修呢起观，它有没有跟慧有关系？它有没有跟八正道有关系？一样离不开八正道。所以佛教的总纲八正道，或者是戒定慧，这个是总纲。开展出来的84000法门，就是含摄在这个道谛里面。 用这些方法，今天不管你念佛啦，修安波念啊，修慈心观，修不净观啊，或者是在教理上用功啊，或者是在戒法上用功啊，修这些种种的方法，目的就是要怎么样灭除我们的烦恼，不再让这个烦恼再引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烦恼一引发出来，我们就会去造业了，造了业又累积了恶果的种子了，这种子一旦发芽，我们又苦了，那苦哈哈的，我们就每一次都想说，哎呀，我为什么我会苦啊，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个苦啊，我们忘了我们当时起的烦恼造了业。如果没有起烦恼，没有造业的话，就没有这个恶果的种子。所以要对治的是烦恼啊，不是消业啊，是消烦恼啊。但我们常讲消业障，消业障，讲习惯了，真正要灭的是烦恼。所以一个病苦的人，我举个例子供大家参考。但是这个方法你要在平时就要用上去。千万不是说病来了才把道义法师用的这个讲的方法呢用上去，来不及了。你平时就要怎么样，如果你是念佛人，你平时就要养成呢一个很强的念佛习惯。不管什么事情你马上要想到念佛。如果你是一个修慈心观的人，你这个平时没有病的时候，没有境界来磨你的时候，你的慈心观就要开始训练出来。所以修行不是老了才来修行的，你懂这个方法马上就要学，赶快把它用的用上去，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你每天要吃饭，你每天要运动，修行就是你每天要做的东西，而且要变成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那真正这个境界来的时候，那个东西那个方法你才能够用上去。我们讲，我常讲，练功夫练功夫功夫绝对不是说要用到的时候才去练的，你平时就要练的，对不对你要身体健康，你平时就要运动的。现在你要身心的健康，你平时就要修行的。这不能说我到那个时候才来修，我到那时候才来学，来不及了。那如果假设说你平时就真的有在练了，真正有在练的，那很多业果我们是逃不过的啦。那假设说像我这样忽然间一个大病来了，那如果我真的有练的话，就我如果我是一个念佛人，痛一次我就阿弥陀佛一次，痛一次我就阿弥陀佛一次，那个是因为有练过才可以这样子啊。没练过功夫，没有练过念佛法门的话，这个痛一次我就骂一次，痛一次我就喊一次，痛一次我又不懂要骂谁一次，甚至还会迁怒到那些照顾我的人。你不知道我在痛吗？以前过去有多有涵养，那个病魔一来的时候呢，什么涵养什么尊严都没了，抓到人一不合意就骂的，就乱骂了。但如果说你平时就把你的念佛法门啊，念佛功夫修好的话，痛一次反正我就是要痛的啦，好了，阿弥陀佛，痛一次再阿弥陀佛，这再痛我就大声的阿弥陀佛，总之就是不造恶口业了。这个就是说你功夫用上去了，痛一次愿众生健康啊，痛一次愿众生健康，这个就是你已经把你的功夫啊用在你的这个业果上。你是观呼吸的，这个时候我不再追求什么禅相什么光明了，这痛一来试着让自己回到你的呼吸上，越深的呼吸越能够让自己呢平静下来去面对这个痛。你想看啊，如果平时没练就这个功夫啊，那个时候你用得上这个方法吗？用不上。所以永远要记得哈，修行不是老人家的事情哈，是平时你就要养成一个修行的一个习惯啊，要把它变成是你的生命中的一部分，这个是道地。 那烦恼一来，你才能够用这个方法去灭你的烦恼。所以这个就是灭地跟道地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宝。所以我们讲了业，讲了果，讲了地，是地。然后还有宝。宝在这边呢，当然不是你的珠宝啦，你不要去想到哇珠宝很多，或者是哎呀没有，这辈子都很穷啊，没什么买到珠宝，我的爱人也没送我珠宝，不是谈这个宝啊，我们这边谈的宝是什么呢？三宝。三宝。佛宝、法宝还有僧宝。那讲到三宝，要对三宝坚信不疑。三宝坚信不疑。可是师父啊，现在是世间这么乱啊，假和尚这么多啊，骗财的也这么多啊，我怎么对三宝起信心啊？有时候我也喜欢开玩笑说，我们每个人看到佛宝，看到佛像，要不要起尊敬恭敬的心啊？我们的教理是教我们不可以对佛宝起任何不恭敬的心，但是有些佛像真的画得很抱歉啊，雕塑得很抱歉，这个太胖了，哎，不行，我们就说不行，我不可以这样子讲，这个要去忏悔，怎么把佛像雕成这么瘦，还也不行，这个不可以讲。所以有时候你说啊，师父要对。单单佛宝就好了，不要讲假和尚，那佛宝就好了。有时候真的也起不了那个信心，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啊。其实成佛之道里面，导师已经帮我们呢做了很好的归纳整理啊。他说三宝啊，什么是三宝？原来有种种类型的，有些是事相的有些是从离体上来讲的。那事相上的三宝呢，就分成什么呢？佛陀时代的跟佛灭后的。所以佛陀时代的那个三宝就叫做什么呢？化相三宝。应化世间的，佛陀应化世间时候的三宝。对那个佛陀时代的三宝我们没看到。但是我们从经典里面知道说，佛陀在世的时候的那个三宝，体现出来的三宝绝对是给人家有信心的。所以很多人看到佛过后，哇，就皈依了，然后呢就证果了。这个是佛陀应化世间时候的三宝。所以当时的佛宝就是佛陀本身。当时的法宝就是什么呢？你不要想说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哦，也没有 MP3, 也没有 DVD 的哦。那个时候佛亲口说的法言教，还有呢佛陀展现出来的身教，这些都是法宝。所以当时的法宝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说假设有人否定菩萨道的话，那你等于是否定佛陀的。佛陀当时展现出来的言教跟身教就是菩萨道来的。身宝呢，当时跟佛陀一起追随着佛陀的这一些身众弟子们，凡圣二众，当时的就是身宝，这个是化相三宝。佛灭以后，就转成什么呢？住持三宝，就是住持在这个世间的三宝。比如说，佛宝代表就是什么呢？雕塑的佛像，不管是木头的、石头的、玉的。然后包括画像画出来的这个佛宝，就是变成是这样子的，住持的佛宝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法宝是什么呢？凡是落入语言文字的，语言跟文字。那么这个时代呢，就包括什么呢？我们的 DVD MP3 只要宣说佛法的，这个就是现在的住持的法宝。僧宝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零零种种的出家众，就是住持的僧宝。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佛灭以后的住持三宝呢，他不会 圆满，因为它是世间的，它是世间的，它不会圆满。所以我们今天对三宝起信心，不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哦，我们看到的这种四相的住持的三宝要去建立信心，因为很难。当然佛像都有画的不圆满的，因为每个艺术家有每个艺术家的风格，他喜欢比较臃肿的，他画出来的佛像菩萨都是臃肿的、哦、如果他比较喜欢一些现在标准身材的，他画出来的诶，这佛菩萨都是标准身材的，所以不能够那个圆满啊，所谓的圆满呢，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说法更不用说了。有些人口才比较好，是说的法比较动听，有些人呢口才没那么好，但是他还是真正在宣说佛法，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呢去要求三宝的圆满了。你要从这样子的地方去建立信心的话啊，真的很难啊，说实在哦，出家众也是一样啊，哦，从这样子的一个住持的身宝里面，哦，有些长得比较好看的，有些长得比较不好看的，有些长得比较矮、比较胖，或者是表现，哦，有些是比较随便的，有些比较严谨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所以不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再去要求，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住持三宝重不重要呢？还是重要。虽然他不能够直接升起我怎么样的一个很强大的信心，但我不能够否定这样子的一个住持三宝。为什么呢？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佛法要继续往下传的话，可能就出问题了。虽然他不圆满，但也不能够否定他。所以佛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里面才讲哦，画像真亦俗嘛，哦，所以这个四相的三宝，你还是也要尊重的，哦。那真正能够让我们起信心的呢？应该要从离体三宝，你要至少要对离体三宝呢建立起你对三宝的信心、哦、离体三宝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讲，因为离体的话就是它会比较从抽象的，不从事项上来讲，它从它的精神，从它的本质去说明三宝了。什么叫离体三宝？我说很多角度可以谈，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就从无漏功德或者是本性清净来谈。那我这边除了无漏功德本性清净，我可以再举一个，比如说我们从觉正净来谈。觉正净、哦、这些都比较抽象的，都是精神的、哦、不是事项的、哦、比如说今天你为什么要皈依佛陀，为什么你要礼拜佛陀，为什么你要向佛学习？因为佛是一个觉悟者，他对生活、对宇宙人生呢有了正觉，而我们呢一直在这个宇宙人生当中的迷惑，很迷惑，那个简单的生活给我们呢过得乱七八糟的。所以今天我皈依佛陀，我学佛目的是希望自己有一天呢能够像佛陀一样觉而不迷呀、啊。这个你一定要绝对要起信心啊。然后看回自己的生活，看回佛陀的生活，你就知道了。我们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今天皈依佛陀，真正起着信心觉而不迷。法宝呢？法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法，它一定它的本质、它的精神就是把我们引向正轨的，能够把我们引向走在正道上的，就是法宝了。所以今天你皈依法宝、学法宝，你要从法宝那边建立信心。法宝告诉我们正而不邪。如果今天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东西，已经越来越偏离正轨了，你要记得你已经不在法的学习上了。比如说你念佛、哦、你在念佛，哎，这个好像感觉上是在正轨上嘛，对不对？不过这个是事相的哦，你要怎么样看到它的内在本质的呢？ 你看你自己用什么心在念佛？你念到越来越共高我慢，念到觉得自己，你看我的声音多好听，非我念出佛号不可，这样子自我膨胀哦，或者是跟人家开始比赛哦，你念多少声佛啊？你念一万声啊，我一天可以念五万声呢。开始变成是一种比较，你内心已经整个动机不纯了。这个就是什么呢？已经偏离了真正哦学教法的精神，已经走在邪道上了。虽然你还在念佛啊，或者是你还在禅修哦，可是你已经走在邪道上了。真正是走在什么呢？正道上是应该怎么样？越学佛越懂得放下自己。哦，越了解的人呢是越谦卑的。因为我们佛陀的教法就是怎么样？无我的教法来的。如果今天你学到最后，或者是学到过程当中是越来越膨胀自我的话，那么真的非常危险了，乖离佛教了。我们是要从那个大很膨胀的大我呢，慢慢的变成小我，小我到最后呢慢慢贴近无我，这个才是真正的正慧，佛法的正慧。身宝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从事相上去建立起对身宝的信心，但身宝要传达的就是静而不染，清净，清净。所以呢，你今天皈依身宝，从身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里面提醒自己，我今天是一个学佛人的，不管我在家出家，我一定要把和乐清净的本质，和乐净，和和清净安乐的本质带到所有我跟人群互动的地方，那你才是真正皈依三宝的人。所以我才讲，如果你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那今天不管你皈依多少年，你还是一样在身之外。因为一个真正皈依身的人，他就要提醒自己，今天我在家庭本位，我在我公司上班的地方，乃至我到一个佛教的团体，或者是一个外面不是佛教的一个社团，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我就绝对不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我是一个呢，要把和和清净安乐带到那个群体当中的，那你才是真正皈依身。所以佛陀建立的身，他就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呢？静而不染，清净，不再呢把整个环境呢变成乱七八糟这样。所以对这样子的一个觉正境，我们就要绝对起什么呢？信心。你的对三宝的信心要这样子呢建立起来。哦，好，所以呢这边就是关于业果地宝，我们要建立认识了，建立这样的信心。那怎么样才叫做信呢？它的体性是什么呢？94页最后的一段那边。怎样才叫做信心呢？体性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身正福顺，心静为信。真正的信心它是什么呢？深刻的，而且要有正确的理解的。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深刻正确的理解怎么来呢？亲近善事，听闻正法，你才会真正理解，正确理解。然后如理思维，你才会变成深刻。如果少了前面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又少了如理思维，你要深刻正确理解的话有点困难啊。那么有了这些有了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如理思维越来越深刻了，你的心就会慢慢的跟它符合相顺，不违反，才能够做到什么呢？法随法行，才能够真正的慢慢的随法而行。你会随法而行，表示你对这个法已经起了信心，信心已经出来了啊。 可是这个信心呢，它有层次啦，它的层次我们待会再讲。但从本质来看，它的体性来看呢，清净的，清净的，他的心清净的，心理上当下是清净安定的，他一升起的时候呢，烦恼就会减除了，慢慢的减除，所以初步的信心发生了。然后在这部论里面，他又进一步提到，一名清净，然后呢有希求意，有没有？如果你看回那个他的原文，在第88页黑体字的部分，与如是业果等，就是业啊、果啊、地啊、宝啊，这些吉祥福顺，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吗？我们会去随顺他，因为信心升起了，我们就会随顺他。那么同样的，这个又名为什么呢？清净，清净心升起了，而且呢还会怎么样？希求，有信心了，会想说，我要去学习它，我要更深入的去了解它，希求意。所以呢在业用上有信心，信心一旦升起的话，它会与欲。什么叫做与欲呢？与欲所依。为什么叫与欲所依呢？它会让你呢升起好要追求的心，然后这个好要追求呢，不再是追求恶法，是追求清净法，追求对法的学习，追求修行，追求对法的应用。欲就是好要追求，但是这个欲呢是善法欲，它是一个善法欲，我们后面也有或者是叫正法欲，在97页的第二行也看到正法欲，有没有这个词？所以这个欲你不要以为说又是一个什么不好的欲求，不是。当你对三宝、对业、对果起了信心过后，你这个时候的追求这种欲求不是那种五欲的欲求了，而是正法的欲求，对正法、对佛法的一种信心。就像大家，你看，你们会来听法，你们会选择放下家里的一些事情来听法，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教法有信心。为什么这些在美国的这些法友们，即使2个小时的车程，他也要来？因为他对法起了什么呢？正法欲。追求，这个追求它不是追求一些什么五欲的东西，它是追求正法。所以一旦有信心的时候呢，欲就会升起了，它的业用在那边。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信心它有层次，信心层次是怎么样呢？从信顺开始是随顺的，信顺到信求，你会去追求它，想要去更进一步了解它，然后信忍认可他，最后才能够性智合一。这个是他的层次。所以一开始在95页的部分，初步的信心发起的时候呢，他是符合相顺的，或者是刚才我们讲那个语词是什么呢？身正福顺的。深刻，然后呢会去随顺，会去柔软的接受它，这个是信顺的阶段。当你不相信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不相信过你身边的人讲的话？比如说你的小朋友他讲的话，你对他不相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就抗拒的嘛，绝对不会随顺的嘛。然后你也很坚定的，我不相信你，我怀疑你。但如果他讲的东西你相信的话，你的心也柔下来，然后呢会随顺他。是啊，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个样子哦，你会随顺的。所以同样的，相信一样一个法的时候呢，信顺的心也是这样子的。我相信了，我接受了，我深刻理解了，我会柔软的去接受它。 所以当然我也同样遇过一些啊，开始对佛法不了解的人，你可以看到说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哇，好像都是要来踢馆这样子的，哦，每一句话都好像都要把你给打败的。但是你一看到他说他真正接受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柔软下来了，信顺，你看到他的信顺升起了，他理解了，他可以接受了，整个人就柔和下来了，语调各方面呢就来了，就柔和下来。信顺过后呢，第二个就是会去怎么样呢，信心发起过后呢，他就会去追求，所以有希求意，他会去追求了，他自己你即使不给他，他也想要去了解了，他也会主动的说，哎，师父你几时还会说法，我还想听。他自己会主动怎么样，想要去更深入的需求。或者是，师父你可以介绍我一些书可以让我更深入了解吗？不用，你不用送书给他逼着他读，他自己也会想去找这个书出来读。这个是到了第二个阶段，信求。求追求。然后呢，在追求过程当中呢，信忍，慢慢认可，忍本身就是有什么，他不是在那边忍啊忍啊这样子，不是哦，他是认可，整个心越来越认可这个教法，认可这个修行方法，甚至认可自己所做所奉献的一切，到真正信心建立起来的，真正圆满的时候呢，叫做信智合一的。信心当中有智慧，智慧当中呢也有信心，不会是盲目的相信。这个就是整个信心的一个建立起来的一个过程。哦、好，那这个部分呢是关于信心的部分，信心所的部分。哦、那么大家如果里面的内容我就没详细讲，不然的话我可能这个学习真的会讲不完。哦、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回去看导师的解说的部分，哪一些句子你不明白的话，你可以呢，在如果说是在新竹的，你就可以呢，提成一个字条给我，我会再针对你们不明白的地方做解释。那其他比如说台北慧智讲堂的，还有北海，还有这个槟城的，如果不明白的话，你可以 email 我，哪一句导师这样子讲。不理解，希望我更深入再去说明的话，你就 email 给我、哦、那我们信心就讲到这边。那信心是善心所，恶心所呢就是不信，不相信。恶心所在第几页？我上次有跟大家讲215页、215页，所以我们顺着看215页。因为我们讲了善心所，也要认识一下恶心所、哦、那么其实也简单，只要把刚才的内容呢全部反过来，那就是不信不相信了、哦、所以呢215页你看到吗？什么叫做不信呢？什么是不信呢？他会去用字，就是说他会去克制啊，他去否定我们的信。你用对字就比较难理解了，就是他会制止、防止这个信心的升起。当你不相信的心所升起的时候，这个是恶心所、那你的信心就升不起了、也就是说这种人就是怎么样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对业对果，还有呢对四谛的道理，还有对三宝等等不正信顺，他不能够升起信顺的心。就像刚才我讲的，一种有一些踢馆来的人、他就很刚强，没办法接受你讲一样他就要反驳你一样，他讲一样他根本不会柔和他自己的心呢，去听去接受、他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信顺的心。那这个人这样子的话，他心清不清净呢？不清净的，他就是想攻击嘛，否定嘛，也没有真正要听啊、所以整个内心呢都是不清净的。那不清净不相信，他会去追求这个正法吗？不会升起语欲，不会升起正法欲，反而会升起什么呢？对于法都是怎么样懈怠的、 没有动力的。佛法再怎么好，跟他讲，他也敷衍的。啊、哦，好好好好，念佛好啊，好好好，他不会去做的，懈怠。啊、哦，静坐很好啊，好，我知道好，但是他不相信嘛，所以他不会去做，所以懈怠。哦，懈怠的。所以呢，其实就是把整个信心呢反过来。那么不信这样子的一个心所，在烦恼心所里面，它是属于大烦恼、中烦恼还是小烦恼呢？啊，你看回你的目录啊，你看目录的地方啊，我们讲烦恼啊，有分成什么呢？第四页目录的第四页，根本烦恼，还有呢，这个是根本的啦，根本的烦恼有六个。那随烦恼，随着根本烦恼升起的随烦恼呢，分成20个，10个是小随烦恼，2个是中随烦恼，还有呢8个呢是大随烦恼。哦，大随烦恼，所以不信是属于什么呢？在大随烦恼里面，哦，大随烦恼里面。大随烦恼、小随烦恼，哪个比较可怕？哦，一般上大家看了就觉得哈、哦，大随烦恼最可怕哦。但是这个观点错了啊，没关系，大家我们以前开始学的时候都是弄错的啊、哦。小的最可怕，你只要这样子记就很容易的啊、哦。越小越可怕，为什么呢？小到维系你没注意到它。忽略它，它就最后呢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很威力很大的。你要这样子来记啊、哦。大随烦恼呢，是它只是一个很出众表现出来的。就像刚才我们讲不信，这个人他不相信的时候，哇，那表现出来就是好像给你就是知道说他不相信嘛。但有一天你要是给他相信了，他就马上整个就柔顺下来了。哎，最可怕的人呢就是什么呢？心里面维系的烦恼，那表面上没怎么样哦，可是心里面那些维系的烦恼很多，比如说妒忌你啦，猜疑你啦、哦、恨你啦，表面上你看不到他怎么样哦，可是维系在内心里面呢，这个才是最可怕。所以小随烦恼是最可怕啊、哦。我们看导师的那个关于小随烦恼的部分啊、哦，那你就可以呢比对出来啊、哦，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烦恼要这样子小随大随这样子来分哈、哦？看一下第几页哈、哦，我今天才看到啊，208页，好、哦，208页。208页，这10个那边不是根本烦恼，也就是说这边是在讲小随烦恼。我们从小随烦恼里面呢，你认识小随烦恼，你就大概知道大随烦恼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哦、因为我已经讲了最可怕的是小随烦恼。208页大家找到了吗？208页第一个，它被称为小随烦恼是因为它是个别起行的，在最右端的第二行、哦、有了其中一个小随烦恼，就不会再起另外一个小随烦恼，它只要一个就可以了、哦、所以个别起行，这是第一点、哦、你可以把它稍微画起来。然后第二点就是在这个世界，在我们欲界这个世界里面呢，最坏最坏的就是小随烦恼，有看到这句话吗？坏的就是小随烦恼、啊、你把这一个第二个特点画起来。第三，真正严重的都是潜伏的，有看到这句话吗？这是他第三个特点哦。所以你看哦，有时候我们讲世间讲病就好了，有时候病一下啊没事，最怕是那种没病隐藏，可是又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不舒服这样子，对不对？ 然后他一爆发起来的时候啊，束手无策。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病现前哦，是好事来的，不要埋怨啊。原来我还会病，因为原来我还会痛一些下这样子。你有一些病象出来，有时候会帮助你哦，有一些提示。所以那种潜伏的那是最可怕的。好，第四，看起来好像维系，可是呢却是一种根本的。有看到这句话吗？这是他第四个点。哦、然后下面那一句、哦、表现出来很大很大，反而是枝末的，这个是在指大水烦恼的，他反过来说。哦、所以你一个人他表现起来、哦、给你看到他的烦恼。给你看到他烦恼，可是呢这个是小问题，只要他克制得了就没事了的。我们看一看大随烦恼的目录那边、哦、我们随便举一个来讲，大随烦恼里面第六页，目录的第六页，比如说一个人他很思念很散乱，这个是表面上你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样子表面上看得到的不是潜藏的哦，请问大家哦，一个人他很懈怠很散乱哦，给你看得到他很懈怠很散乱，跟另外一个人他有恨有妒忌，小随烦恼啊，哪一个人比较可怕、啊、对吧，有妒忌有恨，在恨，可是你看不到他的恨的，他表面上可以跟你呢很好的，可是他却是恨你一辈子的人，这个才是最可怕，对不对？所以那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散乱很懈怠的，他就表面出来了，表现出来了嘛，你只要跟他好好的讲一下，劝他一下，有一天他对治到他的烦恼他就没事了。最可怕是那个恨你恨一辈子你还不知道他恨你呢，那个才是最可怕。所以像这样子讲你就明白了、哦、所以小随烦恼，小为什么称他为小随，是因为他太维系了，它潜伏着你看不到。但是呢小你不要以为它没事哦，小是最可怕。大是因为它出众表现出来的呈现出来的，但是只要对治到就没问题了。第五点，修行要断烦恼要离烦恼，就要先离这些小随烦恼。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在209页12345第五行。你的修行你要断烦恼的话，应该要从这些小的维系的潜藏的，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影响我们的、哦、第六，这个小随烦恼啊，你不要小看它，伤害起来很严重，发生的问题很大，看到这一点吗？第六。第七，世间上很多惨绝人寰的事情啊，都是因为这些小随烦恼出来的，是不是啊？哦、恨啊愤啊，然后做出一些让人家发指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些小随烦恼。一个懈怠的、放逸的人呢，做不了什么大坏事啊，他做不了什么大坏事，但是有恨心锁，有愤的心锁，妒忌的心锁，很多大坏事会做出来的。对，惨绝人寰的一些可怕的事情，都是这些小随烦恼出现的。好，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导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整理呢，我们就可以认清楚什么是小随烦恼，什么是大随烦恼。那什么是中随烦恼呢？中随烦恼就是惭跟愧、哦、为什么说它是中随烦恼呢？只要烦恼心所升起呢，都有他们的份，它又是可以跨小随烦恼又可以跨大随烦恼的，就这个无惭无愧啊，就是在中随烦恼里面只有两个而已、哦、几乎各部派都认同的、哦、这个中随烦恼只要有烦恼心所升起呢，这个人这个时候这个当下几乎都是无惭无愧了、哦、所以他就被称为呢，他跨两边嘛，所以被称为中随烦恼、哦、 好，那大概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过后呢，我们来再看回我们的善心所。我们第二个要谈的善心所呢，就是惭，和第三个是愧，惭跟愧。那惭跟愧它是善心所，如果这个人有惭有愧，表示说他是善心所升起了，那么变成恶心所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说这个人呢无惭无愧，无惭无愧。那怎么认识这个惭跟愧还有无惭无愧这样子的一个善恶心所呢？惭，一般上我们讲惭愧惭愧的时候，尤其中国人一讲惭愧呢，就没办法，好像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东西，惭愧一起讲的。但是呢，真正来讲，在佛法里面呢，从心所的角度来讲呢，惭跟愧有它的差别，所以它才会分成什么呢？云和惭在98页，云和愧101页，有没有？98页谈惭心所，101页呢谈愧心所，差别在哪里呢？其实体性上都一样，就是对于罪业起羞耻心，只要我们起羞耻心，有不好意思的心，有一种愧疚的心，那就是惭愧心所。但它的维系在哪里呢？它维系在于说，你是因为自真上、法真上升起的惭愧、羞愧，还是因为他真上升起的羞愧？来自于自、法、他这三个呢，你可以区别出到底它是惭心所还是愧心所啊？那么自、法、他，这是什么东西呢？你看真上呢，真上就是说它能够呢让你起一种精进心啊，能够提升你的，这个是真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让我们自己呢提起我们自己，会让我们提升的，有时候是来自于自己，自己会觉得啊，这样子做好像不对，不好意思。你一想到这样子，你就提起你自己的心了，不要去做，不该去做，或者我现在在做，现在不要，现在一直在做着这个不好的事情，可是自己忽然间一想，哎呀，我这样子做好像不是很好。你自己给你这样子自己的一个劝谏，这个是来自自己的力量，这个叫自真上。法真上是什么呢？法是一些道理，一些真理。你从一些道理，一些真理里面看，哎呀，这个道理里面是这样子记载，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做。那从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或者是真理里面提醒你，哎呀，不要这样子做，然后呢升起一个精进心、对治心，这个叫做法真上，透过外在的道理、真理，然后呢让你升起精进用功的心，这个叫做法真上。看到它的区别了吗？自真上，自己内在的力量防止你去做。法真上是外在的一些道理防止你去做，这个叫法真上。所以当你要做一种很羞愧的事情、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从自己的力量或者是从法的力量让你升起这样子的一个羞愧心而不去做的话，这个叫做什么呢？惭的心。为什么这两个会放在一起呢？很简单，因为今天你自己的力量有时候是来自法，有没有？开始你可能不懂嘛，可是你读了一个教法过后，你读过接触一个道理过后，这个道理变成烙印在你的内心里面，以后它会不会变成是你的自己的力量了？所以呢，自跟法呢，有时候分不开啊。有时候是你还没接触这个道理，你自己就想通了，那可能跟你过去是有关，没人告诉你这个道理，可是你自己想通说这个东西不好做，不应该做。后来你接触了一些教理过后，哦，诶，对哦， 我以前从小就想说这个不应该做的，原来道理里面也是不允许我们做的。有些人是立根啊，我们叫立根啊，称他立根，就是说没人跟他讲道理之前，他自己就已经想通，哎，这个不可以碰，这个不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伤天害理。这个是自尊上，他觉得这样子做过他会很羞愧，他会觉得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人，所以他不想不该去做，他自己想通的，这个是自尊上。后来看了道理过啊，确实啊，很多道理很多圣贤人都是这么讲的，就变成法尊上。但有些人呢，他自己没有这样的力量，他生不起这样子的力量，他是看了这个教理或者听了一些教理从法而变成自己的力量，这个是法而变成自己的力。所以分得出这两种人吗？一个是自己就已经能够升起这样子的一个精进用功的心，另外一种是听了法了解了一些道理，不一定是佛法，只要是世间的道理的东西，他听了过后，从法，法不允许我们这样子做，道理上不允许我们这样子做，他学起来了，克制了，有了羞愧心了，这个是禅的心升起。那愧的心呢？愧呢就是他真上，他会觉得这样子呢会对不起他人，或者是他这样子做了过后，他人会有一些言论呢来讲他骂他，所以他很怕别人讲他，很怕别人骂他处罚他，这种力量是来自他人的。那么来自他人的这个力量呢，让他能够克制，让他能够感觉到羞愧羞耻，这个就变成是愧心所了。所以禅心所不用别人哦，他自己就已经可以克制了，这个是禅心所。或者他懂了一些道理过后，他就会克制自己了，这是禅心所。怕别人讲他，怕别人骂他处罚他的这个力量，这样子来让他增上的，提醒提起他的一个用功或者精进的，提起他的羞愧的，这个是愧心所。所以这样可以理解吗？分得清楚哈，禅心所、愧心所。但不管是来自智，或者是法，或者是他力，而让你升起一种真上精进用功，防非止恶。那么这个呢，就是禅心所跟愧心所。那么详细的它的详细的内容，它的体性啦、业用啦，我们今天可能没办法继续讲，那我们下星期，下星期呢会针对禅跟愧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请记得继续来上课啊。那么今天呢一样啊，先给大家一分钟啊，把自己听法的功德、听法的欢喜、听法的智慧光明呢分享给你想分享的人。那么一分钟过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总回向。